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在一起聚集，求你的恩典保守眷顾赐福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光中得见你的面，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建材弟兄提到马丁路德，所以我讲一点马丁路德好了，讲一点，反正这个历史。马丁路德在1515年的，等于是离现在500年前的时候呢，他当时的整个在德国或者英国、法国、奥地利这整个地方的信仰的状况。因为当时都是属于这个天主，我们现在讲天主教，其实他们就是整个群体都是社会都是都是我们讲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出生下来的人呢，出生下来以后就要带到教会去受洗，受婴儿洗，要不然你就会被从这个社会被怎样排斥开来，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在当时，然后从小都接受洗礼，那问题就来了。那当一个人或者说所有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说我们都是信而得救的人，大家都是信而得救的人，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社会的情境不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的道德不一样，各式各样纷争仍然在那里。那如果说我们都是信而得救的话，那总是觉得心里面不是很平衡。所以在整个天主教的对圣经的教导里面，他又不准一般人读圣经，因为教宗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自己读圣经，最后你一个解释他一个解释，各式各样，这是不行的。所以解释圣经的权力在教皇、教宗，在教宗。那教宗有权力指派各地的主教，然后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下指挥，指挥下来。所以一个对当时的人的话，两条路，除非你是贵族，要不然你是一般的平民的话。那你就有两条路可以走，一般人平民大概只能当佃农，那如果你是稍微有一点点财产的自由人的话，那你就会希望你的孩子要不就学律法、法律，要不就去当教士，因为教士属于教廷，他将来在升迁上就会升迁到一个宗教的地位，然后就从他的宗教地位会使得他的家族获利，因为当时的政治结构是虽然有皇帝有国王，可是国王却需要教宗派人去给他怎样去给他案例去支持他。然后从到了16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的财富分配里面有很大部分的财富是在这个主教的手上或者是教廷的手上，那国王也需要有财富，可是你又动不了太多贵族又跟教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社会的结构，彼此是有张力在那里。所以呢，在当时教廷他掌握的圣经的解释权，所以他的解释就成为最重要的。然后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如果你想翻身的话，我刚才讲一个是学法律，因为法律将来就可以在诉讼上争取到一些权势，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当这个教士啊。那所以马丁路德的爸爸呢当时希望他是学法律的，去学法律，至少将来有机会出人头地。 但是他因为对信仰非常的坚持，所以他会很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将来能不能进天国。那当时这一个基督徒的认知是这样，就是你信而受洗，那如果你这一生啊非常的敬虔，非常的圣洁等等的话，将来你死了以后呢，这边是天堂，哦，这个是你死的时候，对不对？你就直接怎样，到天堂去了。那如果你在这世上啊，实在是还有很多罪没有对付，很多亏欠，很多不行，那你怎么上去天堂？所以呢，天主教就有一个炼狱的说法，炼狱，好，试炼的炼，就是你要摆在一个地方去试炼，好，试炼，那试炼多久？叫做千年，好，会在帮你试炼。那试炼多久？他就说你的罪，好，你过去在地上啊亏欠的都补赎完了，你就怎样？就可以上天国，这样了解哈。他用这个方式呢，有一个好试炼的炼狱来处理在世上，当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那行为却不很不好，又可以上天国，他这个在逻辑上是你心是不平的，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讲了，当时是每一个人出生都受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国，所以这样子，这个你的心是不平的，对不对？这个人行为那么差，到最后招摇撞骗，然后呢又做了这些不好的事，那都违背圣经的教导，他为什么也可以上天国？好，当时处理你犯罪的事怎么处理？处理犯罪的事，好，除非法律规定啊，要判刑的以外，啊，他们第一个就是你要认罪，你要认罪；第二个你要到神父那边去告解；第三个你要做补赎，这样了解吧？啊，就是说你要照圣经的意思跟上帝认罪悔改，对不对？可是认罪悔改呢？你说你认罪悔改了，可是你的心不一定安静啊，你不一定觉得这个事情你说你认罪悔改了，到时候耶稣说我不承认，我不认同你认罪悔改，对不对？怎么办？所以他就有一个，你要去找神父，由神父来做什么代表。所以他们告解很重要哦。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我得罪上帝了，我犯罪了，我自己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自己认罪悔改就怎样，就算数，没有说你一定要去找你牧师，让他跟你说啊，你的罪赦免了，你不需要找我，对不对？可是在当时的中世纪乃至于今天的天主教徒不行了，你需要去找神父，就是神的代言人一样，然后你就告诉他。所以为什么告解的时候要挡起来，对不对？不是在一个我们常常看电影嘛。然后你去告解说，哎呀，我做错了什么事，做错了什么。然后神父说好，那你认罪悔改啊，你认罪悔改。然后他就宣告你的罪赦了。好，那赦了以后就好了吗？所以呢，他神父就会继续讲，那你这个罪很重，所以你要做什么补赎？补赎要赎罪，所以他说好，那你要去做什么什么好事？轻一点的，他叫你回去把《玫瑰经》念几遍，就把它定规好。可是有些人的罪实在太重了，自己也知道补不了，怎么办？所以在社会上里面呢，你知道他的这个观念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如果你在这个活着的时候，你的罪实在太多了，然后你也认罪了，认罪又犯了，犯了又认罪了，又犯了，所以这样子的人怎么办？ 所以他就有一个炼狱，知道吧？就你死了以后，天使就看啊，你是一个圣洁的，你就直接去什么天堂，你的罪还没认完的，还没补赎完的，就去哪里炼狱。好，那这个观念基本上你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认罪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啊，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啊，那为什么还要补赎啊？所以这个好像跟圣经不太一样。所以天主教的讲法是，当你跟神认罪的时候，当你跟神认罪的时候，如果你是真心悔改的，你的罪就赦了。但是呢，人不是那样的什么，你可能你说你真心悔改，可是你的心可能怎样，还存了一点点余地在那里，这样了解吧？还是有一点余地，还是有一点偷机取巧，还是有一点侥幸等等的心，所以你只好到哪里去，炼狱去，要不然你就要补赎，让你的良心会平安一点，这样知道他的想法了吧？所以当时的教廷是这样讲，今天也是，今天还是，他们认为你犯罪了，你跟上帝认罪悔改了，你的良心还是不安，你的记忆还会控告你，所以你还是要做一点什么补赎。所以天主教是这个观念，是这个观念，所以你还是补赎。那补赎呢啊，补赎的结果就变成什么？因为有炼狱嘛，有炼狱，所以炼狱呢不是让你的罪得赦免，炼狱的做法就是补赎而已，知道吧？因为你已经可以到天国了，可是因为你还有这些亏欠，所以只好到那边去补赎。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观念，先不讲，不是讲对错，是讲他的观念。所以教皇呢，因为他自己的需要，因为当时各国的纷争混乱，导致于教廷的财务非常艰难，财务非常艰难，所以他为了让大家可以把钱奉献过来，他就去卖赎罪券。赎罪券要记得，赎罪券不是你买的你的罪得赦免了，赎罪券基本上的它是讲的是你那一个代赎的地方而已，你所有的罪是耶稣为你上十字架得赦免的，但是你要把自己从那一个炼狱当中怎样赎出来，这样懂吧？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的罪耶稣替你付了，但你后面的亏欠你要自己在当中赎，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观念。所以他们就去买赎罪券，赎罪券。那如果你有你的家人，你知道他死了，但是你也知道他行为不怎么好，所以你怎么办？哎，帮他买，好，帮他买。
他们的宗教的，就是人员会跟他们的信徒解释的吗？还是不是只有单纯的卖赎罪券这件事？
他们也解释，也解释。那所以马丁路德当时他是威廉，他是当时他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当时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在神学院里面会讨论这些东西到底对不对。所以当时他写95条，贴在威丁堡的教堂门口的95条，基本上是用拉丁文写的，因为当时神父读的是拉丁文，因为他们的圣经是拉丁文，他们圣经是从希腊文转成拉丁文，所以他们 只读拉丁文，然后做弥撒就是用拉丁文，所以下面的人根本不傻傻，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为他是用什么拉丁文。所以他用拉丁文写，就是质疑这些会造成什么情形，质疑这些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不是质疑刚才讲的那一套系统， 是质疑这个做法会对信徒有什么影响，他原来是质疑这个，质疑这个。那有些人看了以后，就会搭经文的人一看就觉得，哎，这个质疑是很对的，就把它翻成什么德文，翻成德文以后，大家就拿去印，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印刷术传到欧洲，所以他们会印刷，就把这九十五条就印刷出来，然后看得懂的人就开始讨论了，就觉得马丁路德这人讲的蛮有道理，质疑的很有道理，质疑很有道理。所以从他做了这件事以后，那卖赎罪券教廷派来的人就发现，哎，今天最近生意不好，买的人变少，对不对？然后就知道是，哎，这个马丁路德的，所以才开始要他收回这些，所以才开始辩论，那我们回到马丁路德这个人身上，马丁路德他是非常用心的，他非常用心，他觉得上帝说我要认罪悔改，我就认罪悔改，他就认罪悔改，他觉得他罪没有认干净，他就不放过自己。所以如果你真要认罪悔改，也像他这样认罪，你会怎样？对，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吃饭，一直认罪，认到最后他老师说你这样下去你就怎样，你会死不可，因为他常常认罪很久，然后一出来没有多久又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思想犯罪了，意念犯罪了，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他是非常严格的对付自己的想法，自中思想的，就是信仰的想法。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一个义人，上帝虽然说我只要认自己的罪他就会洗净我的罪，可是我的罪怎样认不完，这就是基督徒的真相嘛。我们绝对认不完的，绝对认不完，因为我们的心思只要动了就犯罪。所以以前就有一个我忘记是谁讲的，你今天见到两个人就犯罪，见一个还不一定会，两个就会。为什么？因为你会厚比薄齿，知道吗？你绝对不会两个人对他们的善心都一样。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有对一个人还 OK， 两个人你就会犯罪。他讲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基督徒基本上，如果你说上帝虽然圣经允许我们认自己的罪，但是马丁路德实际去做，他发现一个事实，他认罪认不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他每一天只要醒来就开始认罪就好，知道吗？就开始认罪。好，原因是人就有记忆嘛，人的心思就会动嘛，对不对？你一动你就会有意念出来，你的意念，你去审查那个意念的本身，你就会发现这意念可能太自私，可能太自我，可能太这样，可能太那样，那你话一讲出来更不得了，对不对？你话一讲出来更不得了，所以他就是认罪认不完了，所以他就觉得他爸爸要他去学法律。后来他有一次遇到雷击的时候，他觉得上帝要他的命了，所以他就吓死了，所以他我忘记详细的，后来他就去当教师，去修道院。以前的修道院很辛苦哦，修道院一天要祷告五次，这五次是在二十四小时分配的，每一次都很久，所以他很难好好睡一场觉，知道吗？你可能睡两个小时就要起来什么祷告，然后他又要过清贫的日子， 所以马丁路德以前是瘦到不能再瘦的，就是很瘦很瘦很瘦，然后每天就只有认罪祷告，然后读圣经。但是后来啊，后来宗教改革就从那一个地方开始，之先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不对的地方，就是人称义，人称义啊，不是因为，不是因为行为，上帝称我们的为义人，绝不看行为，是看信心。这是第一个，他发现人称义是信。第二个，他发现这一切不是人做成，是上帝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只要领受就好，我们只要领受就好。所以他是从这里开始，宗教改革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因信称义，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接下来他才去讨论到底信是什么，信心的信是什么，信是什么。那最信也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是我信，其实正确的讲是啊，我信我不能信，你知道吗？其实是我们是不能信的，我们觉得我们信，事实上是我们是不能信。这你们慢慢去想，如果我们能信，就不需要加在我们身上，就从我们里面出来就好。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恩典要外加在我们身上。大家去想这个观念。所以马丁路德从这边就带出，我们讲快一点点，就是后面啊，罗马的教皇要他收回他的言论，然后他说不行，他说除非你们用圣经，然后用圣经来说服我，要不然我就是这个立场。那后面就变成是教廷跟政治势力在争，那所以马丁路德运气很好，因为他刚好活在那个政治势力在相争的时候，所以他就在夹缝中怎样生存。因为之前也有人出来提改革都被烧死，像胡斯出来提改革被烧死，但是马丁路德刚好在那个时候，刚好挤在那个两边在抗衡的时候，他刚好挤在夹缝当中，所以也不愿意杀他来得罪其他人，所以他就活下来。活下来他的言论，他所讲的东西就越来越影响到这些人，那所以他就在当中很重要的，他做了一个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把拉丁文的圣经，他就不要再讲拉丁文圣经，他是把圣经直接从原文翻成德文，而且他翻译是口语化的德文，跟我们现在翻译不一样哦。我们翻译的是照着这个圣经的意思去翻，但是他是照着你听都懂的话翻。那他这样翻出来以后，他所翻译的德文就是现在德国人用的，所以他对德国的语言的贡献非常大，因为当时德国有各地的方言，各地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但是他用这个方式把它怎样统一了。那因为大家都可以读圣经了，或者说大家都可以知道圣经讲什么，所以很快就造成这个他们跟教廷之间的对抗。那后面就很复杂了，因为后面所有的纷争就在神学院里面，就在这些人里面开始起很大的冲突，所以各式各样的立场就跑出来。那结果照着马丁路德这样走的，我们就称他是路德宗或者是信义宗。我们中华信义会就是信义宗， 那他在当时宗教改革里面不算是大宗派，知道吗？算是非常小的，因为他的势力主要的范围是在北边，欧洲的北边，北欧。当时比较繁荣的是什么？中南欧，南欧。那南欧后来比较多的是在靠中欧的地方，都是走改革中的，就是现在的加尔文派的。然后在南欧一点还是势力被天主教把持，所以还是天主教。然后英国呢刚好隔了一个海峡，所以呢他也自成一派，所以英国是另外的。好，我们所以这就是从500年前的宗教改开始。其实马丁路德的最大的一个贡献之一，就是回到什么？圣经，不是你解释，也不是他解释，圣经会自己解释。所以我们啊，我们讲的东西要紧的就是什么？要紧就是你的解释，大家都来看，摊着看。你解释圣经，他解释圣经，然后大家摊着看，摊着看，看圣经怎么说。但是比较严肃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圣经，要不然啊，如果我们都不用心读圣经的话，就会变成有些人抓一点抓一点。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讲的前面是什么，就很容易怎样？很容易偏差。所以我还是比较，我才会跟大家讲啊，我跟大家介绍圣经，我还是会每一个都讲，让大家去思想。要不然我们如果只挑自己喜欢的来建构信仰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些落差或者偏差，那这样子就不太好了。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你们会听到很多人讲马丁路德怎样啊？马丁路德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非常激烈性的人，他的话非常多，他很会讲话，话非常多，所以他写下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很多争议性的东西在他身上，从现在的人看。但是如果你要看他的当时为什么会讲一些话，还是要回到当时的情境，要不然你不知道他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做很多改革哦，他要整个信仰回到圣经，然后当时很多的做法他不同意，比如说神职人员不能结婚，对不对？然后他就怎样？他就说这不合圣经，他敢整个出来说不合圣经。然后呢要这些神职人员回去结婚或者容许他们结婚。然后他自己本来不结婚的，后来他居然告诉这些修女说可以回去结婚，对不对？那有一些结婚了，最后有一个女生没有结婚，然后他觉得跟他也不错，他就跟他结婚。但是最终我讲这个要提一件事情，他讲的一个话，实际的话意思是这样子，他说一个人生命最大的操练在哪里？不在修道院，在家里。你以为修道院难过吗？马丁路德说不，在家里灵命的操练比修道院还高，知道吗？
结婚以后
结婚以后他发现当去修道院还比较简单，知道吗？要进入一个婚姻怎样？灵命操练更大。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为什么？因为结婚你会真正的去面对很多生命直接连结的问题。 比如说在中世纪啊，一个瘟疫来，他女儿死掉了，他怎么面对？对不对？他爱的女儿就死了，他怎么去面对？有一些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难处，生命所遭遇的所有的压力跟这些，是这个，你怎么去真真实实接纳一个跟你在个性特质很多方面不一样的家人，是上帝给你的，这些就是生命的潮流。所以给大家多一些，给一些思想啊。好，那我们就回到列王记来看。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读啊，读从第九章开始读啊，第九章开始，第九章前面一到九节我们讲的哈，但是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来读九到十。好，我们把它读一下，一人读五节。好，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推罗王西兰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修了，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的金子。所罗门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以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巴、
先遣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七座男庄男。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格伦、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和有的吉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至于国中所生的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
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俘虏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女仆。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
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杜北全家也置在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干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坐船航海，他们到了河北彼岸，得了428给的金子，运到所罗门房内。
进去的房间，所罗门先生就来用要用兰姐的话测试所罗门，跟随他到地上的人多，又有骆驼，头子充量，好许多金子。进了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明白。示巴牛为所罗门大的是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全城分别有之。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服装饰，又见他上了耶和华殿的台阶，就差一个 是不是主？
这王说，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也是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就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送来的不再有质量。
西兰的船只从厄斐运了镜子来，又从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示巴女王一切所都送给他，另外照自己的后裔会送他。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0他连子，另外还有商和杂质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
所罗门用掘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40克勒。又用掘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美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一切的礼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切器都是金金的。所罗门王因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使船只来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在金银上牙、猿猴、孔雀国。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古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金线、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聚财战马，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耶路撒冷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地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克勒。马每匹150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照价值计算的售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9章的第10节开始呢。讲了所罗门的户族，那这些户族记得非常的多，跟当时的情境来比的话。最主要的要表明一件事情，因为在所罗门王那一个时代呢，所有的一个国家的户主通常是抢来的、征战来的，因为以前不像现在的制造非常的容易，制造或者开矿等等非常容易，所以在古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户主的，通常最容易的是什么？抢。打仗去得，你因为以前不像现在，不像现在，现在你以前的话，你有金子、银子这些贵重的东西，所以派兵去把你杀了、抢了， 拿回来就是我的，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得财富的，得财富得财宝。但是所罗门不是这样，所以这边记载这么多，最主要要讲啊，他跟当时的各国各的强大国家得到财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上帝使他富足，上帝使他富足呢啊，前面我们讲过，他就开始用他的啊其他国家的人对他的那样的一个看重或者是畏惧，在当中呢啊来得到他的好处，哦，所以啊当时，但是所罗门有做的一些事情，并不一定让人都觉得满意的。所以我上次有提过的，他把加利利的20座城给啊推罗王西兰，西兰就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这20座城没有什么价值，哦。但是呢，啊，西兰却给所罗门120他连德的金子，120他连德差不多有4000公斤重的金子，啊，4000公斤的金子，这是不得了的。然后15节开始，所罗门他就开始啊，利用他的组织的啊智慧，他就来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色。这些讲的就是他在当中做的主要的几件事情，一个是耶和华的宫殿，还有自己的宫殿，这是他住的。再来就是军事设施，米罗是一个防卫耶路撒冷的啊军事设施，就是一些堡垒，一些城堡堡垒，然后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下所跟米吉多在北边，基色在南边，所以他为了保护他这个啊王国的安全，他就在北边跟南边建设什么大的这个军事设施或者城堡。那其实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如果你要保护一个国家，那你国家财力又很强，你又想避免在战争中啊能够占到优势的话，所以在古代的中国就盖什么长城，盖长城，他们就用这个想来保护自己。然后在中欧时代他们就盖城堡，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你去看欧洲的城堡都是盖在山上，日本的以前的城堡也是山上，因为山上的城堡不好攻，不好进攻。所以呢16节就讲，那么呢法老王从南边上来取得基色，然后呢杀了城内的迦南人，然后把这个当成嫁妆就给了所罗门。那所罗门拿到这个位置呢，这个是算是一个好的位置来盖城，所以所罗门就在那边建造。所以17节，所罗门就建造基色跟下伯和伦、巴拉跟达莫，然后又把他的财富积存在基货城，又囤车就是马车跟马兵，然后在当中又把这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迦南的六族的人把他们当作流苦苦役的人，然后以色列人就当作统管的人其实这些都是人想到的方法，觉得说我用这个方式来管辖你，辖制你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得到这个我可以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这些事情都在历史上发生过。那通常阶级的划分是在古代的人一种想法，把一种阶级的人分出来。所以我上次有讲，这个印度就是分阶级，对不对？分阶级。那这个阶级的情形在古代也是用，通常阶级一定要跟宗教联合，因为你要用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来怎样辖制人，辖制人。但是如果你只有阶级是用族群来分的话，总是会出问题。族群来分，比如说元朝进入到中原，对不对？他当元朝的人可以拿武器，你汉人不能拿武器，你以为你就可以赢，结果不尽然，他拿锄头，锄头有一天也可以把你的武器抢过来， 所以你可以用族群分，可是你的族群又是少数，你最终还是会怎样？会被翻转。所以啊，所罗门当时就用这些方式，觉得把这六族人留下来，让他们服苦役，然后让自己的犹太人呢，啊，犹太人以色列人来做军长、车兵长、马兵长，哦，然后你自己又派人做监管工人。所以当你的势力强大，你控制得住的时候，这些人只好听你，对不对？但哪一天你管不住的时候，他就起来怎样？起来反抗了，哦，好。所以24节啊，法老的女儿就从大卫城搬到他所盖的宫，哦，然后这时候他才去造米罗，哦，才去造米罗。所以啊，他所罗门就一步一步的希望把他自己的王宫啊、耶路撒冷这些把它做成一个他觉得非常安全的地方，哦，然后王宫在那里。然后呢，他也照着三节，除酵节啊，七就是七收割节、祝棚节啊，神所规定的节期，一年三次，到神那里去献祭啊，献祭。好，所以呢，这边都是记载着他在兴盛时期所做的。然后还有一个，他会做买卖。好，他在靠近以东红海边上啊，他在里建造船只。然后西兰呢，西兰是做贸易的，所以西兰就派这些啊熟悉泛海的船家，然后一起跟他航海，所以他们就到的俄斐在当时是产金子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得了金子，哦，420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所以这边都是讲到所罗门利用他的当时的财富跟当时的势力，他怎么样啊，为自己来建造城、建造宫殿啊、建造他认为的防御措施啊，他都做了很多啊。然后在制度上啊、做法上，他也为自己啊、做了很多。好，那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到13节呢，讲的用一件事情来讲。当时在示巴的女王呢，示巴应该是在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叶门这个地方，啊，所以以色列或者北边的人跟这边的人通常会有往来，但并不是非常密切，啊，所以示巴女王在她等于是在啊靠阿拉伯半岛南边呢，有她自己的势力。势力，所以他说他们跟北边的地方通常不太起冲突，不太起冲突，可是彼此是在当中知道，所以他就觉得北边突然兴起了一个王国，那这个王国的国王相当啊有名声，所以他啊听得太多了，所以他就想亲自来看一下，所以他就自己啊就带了很多啊，疑难的问题要来考所罗门。第二节，他带了相当多人来，又用骆驼驮着香料、宝石跟金子，所以他不是啊空手来，啊，他是带了很多啊很多财富，当时的人认为的财富来。然后呢，他想来啊，他想来啊，就是实际的来看看这个所罗门王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传说所说的那样，啊，那圣经用这个来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的智慧。所以这个南边呢，啊，认为自己是非常强大、非常的有势力，或者是非常有智慧、有聪明的女王，她就来对所罗门王，然后呢，把她的难题说出来。看你所罗门王会怎样，哎，那所罗门王就全部都答了，而且让他能够明白。所以第四节示巴女王就非常的讶异，非常讶异。然后示巴女王本来是蛮自负的，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的财富，有那么大的好的作为等等，可是他来自己来跟这个所罗门王一相比，就发现说自己所做的还是怎样，还是差太远了，差太远。这边强调的是什么？从第五节 他们的所罗门王的饮食，哦，还有仆人的势力的作为，还有仆人的穿戴，还有整个殿的设置，你知道，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很容易看到这些，对不对？好，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在古代最难是第一个做出来的，第一个做出来是最难的，因为你要谁有那个本事去想一个王宫应该长什么样子？一个王宫应该长什么样子？第二个你要想，以前没有扩音器，没有喇叭，对不对？如果你一个皇帝坐在殿上一说话，你的殿可以多大？就跟以前没有扩音器，你一个歌剧院可以多大？你要怎么去设计那个歌剧院？那你一个声音唱出来，让在座的每一位都怎样，都可以欣赏，对不对？所以像这些，然后你的制度要怎么做，礼仪要怎么做，这些在古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你看看中国的六部，其中一个叫礼部，有没有？竟然管礼可以有一个部来管，所以以前的礼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对他们来讲，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祭祀跟军队。所以所罗门王做的这些事情，就让这个斯巴尼王，圣经用一个很特别的话，第五节最后面说，诧异得神不守舍，就觉得所罗门王的智慧让他觉得说，远超过他能想象的智慧，远超过他能想象的智慧。但我刚才讲的，所罗门做王别人都可以学的，对，你做出来别人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学你做的，可是他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所以第六节他就跟王讲，你实在很有智慧聪明，我原来听的不太信，但我看了以后发现你的智慧福分远超过我所听过的，远所听。然后你的臣仆常常在你面前听你的智慧话，实在是有福的。第九节他就觉得，哎，这是你的神特别恩待你的，所以再来第十节，他就给他120他连德的金子、宝石、极多的香料，那么后面就想，后来这是到顶了，后来再给的没有任何一个王给这么多的，给这么多的。好，这样子用这里呢，那西兰又给所罗门带来很多檀香木、宝石等等，那后来也没这么多了。那所罗门也馈赠给斯巴尼王一切所要求的，那斯巴尼王就很满意的回去了。那十四节开始就讲到所罗门的金子非常多，每年就已经得到666他连德的金子还有其他没有算的。然后金子这么多怎么办？所以他就把它打成挡牌、打成盾牌、打成什么，用这些金子来包裹他的宝座、包裹他的王宫等等。这些东西最主要讲的二十节最后，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就是他是第一个可以做的这么样的豪华的，装修的这么样的令人赞叹的。然后他讲的是金子都是金子，21节，银子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就代表所罗门的财富多得不得了。然后呢22节，他跟西兰一样做买卖，从他是印这些奇异的财宝回来。好，这些就是讲所罗门的财富。23节，他们都来进贡。所以所罗门在当中，我刚才强调的，圣经要写的就是他得了很多的财富，不是照着过去用战争来的，是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那么跟别人吸引人来的，那人也把这些财富带过来，那显然带来的也会在他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对不对？ 哦，所以人才愿意来跟他做买卖，然后他自己也会去做买卖，哦，那上帝也让他做买卖很顺利，哦，这一点这边你想一想，以前的一艘船出去多久以后会回来，一年之内可以回来都算短程的，对不对？所以你那一艘船出去有多大风险，但是你一艘船回来就是暴利，对不对？所以所罗门就是这样子，因为以前物质就是这样，你把一个那边没有的好东西运过去，你就可以换一些你这边认为好的东西，就是你就可以换一些啊，换一些，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檀香木很多，他要干嘛？他不知道要干嘛，对不对？可是你把檀香木运到没有檀香木的地方，就怎样？很珍贵，很珍贵啊！所以所罗门二十六节就讲他的战车马兵非常多啊，银子非常多啊，他跟各国做的买卖啊，得到非常多的丰富。好啊，做买卖，做买卖是一个非常非常啊特别的事情，因为做交易做买卖本身来讲，本来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好，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啊，它不是，它是一个中性的啊，我有啊，你有，那我用我有的跟你有的做交换，就交换嘛，是不是？如果你也很满意，我也很满意，那就怎样？就很好，对不对？可是呢，买卖的结果会怎样？做多的会怎样？做久的会怎样？一个是越来越不稀罕，另外一个呢，这当中就会有开始组织了，就会开始运作了，就会开始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赚多一点，就可以开始有这些事情出来了，对不对？哦，那以前呢，我做买卖跟你做买卖，我要拿银子跟你换，你要拿银子跟我换，那路途遥远，对不对？银子运来运去，如果被抢怎么办？所以后来就有什么银票，有没有？对不对？哎，我跟你做买卖，银子我要在那边拿，没关系，拿一个银票去那边拿就好，我不用把银子这样带过去，因为途中说不定遇到土匪就被拿走了。所以做买卖本身逐渐的，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但逐渐的人的贪心，人的很多的贪心，人的很多的这种的啊想法，就落到什么买卖当中去了，买卖当中去了，所以这当中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不义出来，这样了解哈，就会在当中。如果人不当心的话，啊，这当中就问题就会出来，就会出来。所以圣经用这个告诉我们，哦，当所罗门你国家很稳定，你的财富很多，你的一切都上轨道的时候，你看起来你这个国家都很好，然后你也可以赚很多钱，很怎样，对不对？可是呢，隐藏的难处就在当中会慢慢起来。慢慢发酵起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开创业的老板，你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很辛苦很用心，是不是？但是当你的财富慢慢多了以后，你下面的人也想怎样，也想分多一点了，那什么样才算是合理的，或者是才让大家都满意的？你是拿10%来分给大家，大家就满意吗？不一定。还是你要拿20%拿来分，大家才满意？还是你拿50%拿出来分，大家才满意？懂这个意思吧？啊，一开始大家都没有的时候，你可能拿5%出来分，大家都怎样？很高兴，是不是？因为 你现在的薪水如果一个月五万，老板说好，我给你奖金十万，你会觉得怎样？不错，对不对？哪一天你的薪水变成十万了，老板说我还是给你十万，你就觉得怎样？懂这个吧？这就做买卖，了解吧？做买卖啊，圣经用我为什么用做买卖这个做一个开端？因为做买卖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啊，非常特别的事啊。因为做买卖的这件事情呢，它隐含的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事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事啊，非常惊讶的事。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圣经里面讲所罗门做买卖的这些事情，国家户主的事，写这么多做什么？啊，圣经要我们去注意一个其中非常特别的啊，在圣经里面不太容易去想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从十一节啊开始，那么呢，我们就读到十九节。好，我们来谁帮我们读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
我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泰尔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如果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耶甸上帝的圆柱宝石，就是宝石、铜币石、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黄金，拥有精美的土地，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光遮掩约柜的柱国，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除不易，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面的山驱逐你。遮掩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报应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
于世，
直到永远。
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啊。啊，前面讲的是泰尔王，就是推罗王。推罗王在所罗门的时候就是西兰。他用泰尔王来讲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啊，就是说每一个在这一个神的受造界里面，有权柄，执掌权柄，上帝给他丰富的，那么用泰尔王来做一个告诉我们，其实撒旦就是这样。这边是在讲撒旦啊，这里在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知道吧？世界的王是什么？世界的王，他原来上帝这样借着这个啊以西结讲，因为这些事情将来在啊末世的时候要发生哈，因为末世的时候我们读过启示录知道，末世的时候巴比伦城要倒哈，巴比伦就是世界的王哦，他的国度。他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看到所罗门是有这个样子哦。上帝会给，在这，然后这个我们讲撒旦是谁？他曾经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把各样的美物都给他，所以他讲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的职分是在神面前 服侍神的，最靠近神服侍神的，遮掩耶柜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服侍神的那一个活物，知道吗？四活物里面的一个，最靠近神服侍神，所以神给他最完备的受造的时候给他最美最完备，最这里讲最有智慧最充足。所以呢十四节说，你是遮掩耶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发光如火的宝石就是上帝的宝座，你在那边，神把你安置在那里。好，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本来都好，对不对？但后来查出什么？为什么？十六节，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怎样？犯罪。你知道吗？做买卖，贸易是不是做买卖？他拿上帝给他的智慧、聪明、才智各样的美物来做什么？做买卖，做交易。上帝有没有阻止他做交易？没有。但是呢，交易的过程就很容易什么？很容易不义，很容易有强暴的事。大家去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做贸易、做买卖，其实我们不一定是你今天去做商业行为，不要这样想，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跟人的互动里面，我们跟人的互动里面，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才智、权势等等去跟人的互动里面，我们要当心。好，这些都是贸易，知道吧？都是一种贸易，我们不要变成有不义，知道吗？不义就是我用我的来挟制你，来多得，知道吧？多拿的好处就不义了，多拿的就不义了，强压的就不义了。其实他是在这个是在讲，这个就是在当中的问题。从这边就是讲神造的这些万物呢，它就是一个互动的，所有的一切美善，所有一切智慧、聪明、能力都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都是什么？管家，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都是管家，我们却拿来变成这是我私有的，然后呢，当我用我私有的来跟你的来做买卖的时候，我如果越过了那个公义的，我就不义。所以这是你在人际关系也是这样，你应当对这个人应当怎样，但我用我的位置来对你有一点压，有一点侵犯，或者有一点瑕疵，我就是一个什么？不义。这样了解吧。上帝给他高位，对不对？因为他是遮掩耶柜的基路伯，在最高的位置，给他智慧在最高的位置，给他的一切美丽在最高的位置，什么都是最高。但是人会怎样？不是人啊，就是其实受造物就是这样，知道吗？好，你在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你在所罗门身上就会看到这个。所以上帝给一个人很美，你要感谢神，但是也要很当心。上帝给我们很多才智，感谢神，但是要怎样？很当心，要很当心，因为我们很容易高傲，然后因为我们的荣光就败坏什么智慧，所以呢，他就被摔到地上来。而第十八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圣所。好，我只跟大家用这个做例子，我们再回到列王来。 所以在这里我用这个做例子，不要以为人是这样而已，知道吧？天使长也是这样，撒旦就是天使长也是这样。上帝造的这些有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讲，有主权的，有自由意志的，就要当心了。因为当这些活物在使用这些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些都是谁的，神给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记得这件事。上帝恩待我们，给我们，我们从一个感谢的心去做，那不要在当中越过。所以圣经讲不要越分去欺负自己的弟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在当中要谨慎。好，这边我讲的那些做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你再回到所罗门来看，上帝给他这么多好，但他就要跟上帝负更大的责任。我以前跟你们讲审判的法则，其中一条是多给谁向谁怎样，多要，一定要记得这个。上帝多给你做什么？就是给你多要，因为你就要在当中要照上帝的心意，要能够给，要不然上帝就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神在当中给所罗门那么多，那么什么所罗门怎么样尊荣神，他就要自己要问了。好，我们就来读十一章。上帝先给，但是记得人常常用上帝给的来做交易，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贸易。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我不是说这个好或不好，知道吗？它本来就是一个嘛，对不对？我来帮助你，你来帮助我，我把我知道的给你，你把你有的给我，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互动，本来就是一个互动。那我们在当中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对人有爱心，对人有善意，然后或者我们对人是不是有公平、公正、正直？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每一个人要问的，问我们自己的。好，那我们来读第十一章，十一章，好，我们继续读。
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耶和华使你见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葬埋阵亡人，将以东的男残丁都杀了。
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进东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抵得以东和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利的妹子赐他为妻。达比利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拔。达比利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
哈达在埃及军舰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上帝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所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击杀所巴人的时候，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士革居住，在那里做王。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大马士革居住在那里做王。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
所罗门的臣仆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攻击王，他是以法莲之战的起义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其鲁巴，他举手攻击。先前所罗门王，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垛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的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今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两人在旗顶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明神说：“你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
于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遗弃我，祭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哈路、摩押的神基摩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岂不眼中看我这人是守我的律例典章，像我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中将全族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必须从他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
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们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曾有恩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
将以色列人赐给你，你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惠，他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在埃及直到死了。
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波安王。
好，我们从11章开始就看到，上次我有跟大家讲，王的神有吩咐在生命记提到王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对不对？哦，但是这些所罗门都犯了，每一件都犯了。上帝说不可以为自己增添军兵马车这些军事力量，因为你增添自己的军事力量，谁要受苦？老百姓要受苦，对不对？因为他们等于是要付更多的税，提供更多的这些给这些军人啊，然后给维护这些国防的需要啊。所以呢，所罗门却不管，他就做了这些事。然后最大的得罪神的还有呢，他应当在信仰上专一，但是所罗门就很特别，他就宠爱这些外邦女子啊。你知道这个一他跟他比他父亲啊犯的罪更大，因为他又爱这个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反正就是周边国家每一国的人他都怎样，他都要去找妃嫔，知道吗？所以他上帝已经跟他说不可以跟他们往来相通，往来相通就是结亲的意思，不可以跟他们结亲，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列案这些女子，第二节。所以你看他的妃有700，还有嫔有300，所以这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了。那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就不专心侍奉神就为这些人呢去做那些偶像。所以所罗门到底他的智慧聪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面对人的事情世界的事情上头，他确实很有智慧聪明，对不对？可是信仰这件事情上头，他就变成完全没有智慧就是人很特别，他就觉得这些事好像没有关系一样。第五节，他就去跟亚斯他路、米勒公这些还有可憎的神基摩摩洛这些都是偶像，都是偶像以前的人呢拜偶像都是想从这些偶像的身上得到很多好处比如说希望富足一点，他就拜一些神明，希望让神明让他们可以丰收，对不对？希望孩子生多一点，就拜一些神明可以让他们多生几个所以他们就用这些方式来设立自己的神明然后呢所罗门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那么呢为了讨好这些外邦的女子，就为他们怎样建这些庙，知道吧做这些偶像然后就在那边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丘坛，你看看在神的圣殿对面还盖什么偶像庙，那这个，所以你说上帝会怎样？神当然发怒啊，对不对？神当然发怒，是不是？因为他对神不专一嘛。因为圣经常常用这个婚姻来象征信仰，对不对吧？你对神专一，用婚姻来讲，对神专一，对不对？你用想象就知道，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小三呢买了一个住家，又摆在自己家公寓对面，会怎样？对不对？你用这样去想象就知道那个神有多愤怒所以呢，所以所罗门这是让人想不通的事一个那么有智慧的王，竟然会做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智慧的事。 所以人败坏的时候要记得啊，智慧的败坏，当一个人向神不专一的时候，他智慧所造成的败坏是很可怕的败坏，因为他自己也被蒙蔽在当中，对不对？还自己以为没事，哦，还在当中做。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跟他显现几次？两次，哦，所以神跟他显现两次，这是不得了的恩典，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他常常去见神，我就不太晓得他领受多少恩典。你知道他只见过神几次？两次，上帝就跟他要，你既然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典，那你要对我何等专一。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来敬拜神，对不对？我们就要向神怎样？非常的专一，非常的专一。所罗门王神跟他两次显现，但是呢，神跟他吩咐的话是那样的实在，已经跟他讲不可以随从别神，不可以随从，总是要效法他父亲，对不对？可是他没有。那神上帝也很特别，上帝没有在一开始就管教他，一开始就管教他，所以当他开始偏离的时候就偏离了，一直偏离。所以到偏离了以后，神就跟他讲十一节，你既然行了这些事情，你不遵守我跟你的约，我跟你原来定的，所以我把你的国夺回。那你父亲，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所以你活着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你死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十二个支派我留一个支派给你，那其他十个支派怎样？上帝就把它分出来了。那后面就写的，其实隐忧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前面告诉我们隐藏的恶，邪恶的恶，隐藏的恶从哪里开始？隐藏的恶就从他跟西兰王做买卖开始，对不对？第一次讲到隐藏的恶是什么？第九章开始写他隐藏的恶，就是他用二十个诚意要交换的时候，那么西兰王已经不高兴了，你知道吗？西兰王已经不高兴了，那后面慢慢的隐藏的恶就会出来。所以十四节开始上帝就开始已经让他已经有一些隐藏的危机在那里。第一个就是以东人哈达跟所罗门为敌。哈达是谁？以东王的后裔。以前的人很看重这个王的后裔，看重这个传承。那么十五节，耶押原来把以东的男丁杀了，那么呢，耶押在以东杀人杀了六个月，知道吗？住六个月，杀了那边的男丁。但是哈达跟几个人就逃到埃及，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然后他们见埃及王，那埃及就会特别对他好，因为他有王室的血脉，知道吧？在古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代表说，因为他们以前的人是在信仰上是怎样，觉得一个王一定是天上的神明怎样派他来的，知道吗？这是古代的人的想法。以色列也是这样啊，王是谁决定的？神决定的。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每一个地方的王也是一定是他们的神明怎样派来的，对不对？那这个王只要他的后裔还在，所以代表他们所拜的神明还会继续让他的后裔来怎样做王。我们要用这种古代人的观念去思想，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其实 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你看南宋宋朝北宋亡的，到南宋找谁当皇帝？一定是找一个姓赵的啊，对不对？看有谁逃出来就拥立他做皇帝啊，对不对？这就是以前人的思想，不像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啊。以前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拜的神明既然立某一个人做王，那他的后裔就接续什么做王，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来讲，就是一个王的位置是等于是神明给的，这样子老百姓就会，为什么这个人又没有比你聪明，为什么可以做王？因为是谁定的？神明定的，知道吧？这是以前的观念，以前的观念是，所以哈达跑到埃及王的时候，埃及王当然要对他好啊，因为这个人将来如果在以东可以再做王的话，那么埃及就开心了，因为他在以色列变强的旁边，以东刚好在他的南东南边，有一个王跟他对抗，你就安心，对不对？因为国际势力也是这样嘛。如果你对方的国家变强了，你就不开心了，他变强了你就怕哪一天他来怎样打你，对不对？所以你最好在他旁边立一个国家来跟他怎样打，这个到二十一世纪的还是这样啊。到二十一世纪的，如果今天我们跳出来讲，如果今天俄罗斯很弱，美国要不要担心啊？不用啊，对不对？美国当年为什么会去要伊拉克打伊朗？就是因为伊朗不听话啊。伊朗本来巴勒维当总统，当国王的时候很听话，对不对？后来巴勒维被推翻了，不听话，就找伊拉克去打他。然后伊拉克还算起来不听话的，他就要再找人打他。其实国家就是这样啊，这个贸易不公，知道吗？对不对？那你俄罗斯在这个整个苏维埃瓦解的时候很弱，对不对？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都没事啊，对不对？可是十年前普丁接掌政权了以后，俄罗斯变强了，就怎样就要开始对付他了，对不对？那我们对面那一个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这世界不要讲什么公平正义，知道吧？要记得圣经已经讲了，人都是什么罪人，知道吗？都是罪人，就是这些都是表面上的话，表面啊，
没有人对付美国，
因为我们都从他那边得好处啊，就是他，我们一定是他从他那边得好处，我们才不敢吭声啊。对啊，因为全世界都要从他那边得好处啊，你不从他那边得好处，你就要跟他对抗了。这个就是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埃及呢，埃及王一边又把女儿给所罗门，对不对？没错吧？一边就又把以东王的后代哈达怎样养起来，知道吗？我一边就跟你好，一方面就怎样，安排一个敌对势力，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他们就到。你看埃及王呢，法老十八节，就派定给他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然后对他好，所以他又把法老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他为妻。你看这些都是，就是跟他有这些关系呀，然后呢，给他为妻以后，然后呢，他那边就慢慢养大了，养在宫里。好，二十一节。那么大卫死了，耶和华死了，他就说我要回去了，那法老就看说，你为什么要回去？我什么给你啊？他说他还是要回去，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他就做王了，做王他会对谁好？对埃及好，对不对？然后他就变成以色列的什么 对头了，所以这样子法老王做的买卖就成功了，这就这笔买卖就成功了，对不对？以前花钱养他这些就哎他就赚到了。好，23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立信起来。以利亚大的儿子立信啊，就是谁？他是大卫击杀索巴王的时候，索巴王的时候，那么索巴在以色列的北边，那么这个人呢，哎，他就起来招聚一些人，他就自己做头，住在大马士革，所以呢啊，他当时他就起来就跟所罗门为敌，他是亚兰的王，所以你看啊，这个利逊在他的北边啊，跟所罗门为敌，那么哈达呢在他的东南边啊，以东人在东南边啊，所以上帝已经让所罗门知道啊。那所以你又换一个方向想，所罗门为什么要去屯那么多精兵？对他来讲，他也有什么敌人啊，对不对？北边也有敌人啊，南边也有敌人啊。所以所罗门会觉得说，我还是有这些敌人啊，所以我也要很多军事力量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人会常常因为现实的缘故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很合理，知道吧？但是忘了那个最根本的上帝的话语的吩咐是什么。所以人想要靠自己来做防备，人可以自己花很多功夫做的，但有没有效果？人会认为这是有效的，人就这样做。好，那么所罗门觉得自己的管理很好，但是呢耶罗波安就不认同了。好，为什么？26节，耶罗波安呢也攻击所罗门，因为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啊，洗利达人，母亲是寡妇啊，洗鲁阿。他为什么攻击王？因为建造米罗的时候，那么呢耶罗波安有才能，所罗门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约瑟家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好，我们回想一下，所罗门当时在这个各在国内做建设的时候，他是要12个支派轮流来，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出的一个问题，所罗门本来把全国分成12个块，然后用12个区块每一个区块供给王的需要一个月，对不对？所以从人来看的话，好像哎，我蛮公平的啊，对不对？但事实上不尽然。为什么？因为当所罗门开始富有起来的时候，南边比北边富有。南边，因为南边是耶路撒冷，是首都，对不对？所以南边财富会在哪里？南边。商人做买卖到哪里做买卖？南边。所以北边就穷了，南边就怎样？富有。那如果大家都来耶路撒冷做买卖，所以南边富有就很快，北边呢更穷。所以当我们原来台湾科学园区只有新竹的时候，哪边发达起来？新竹。没有科学园区以前，新竹是什么样子你们不知道啊？其实就跟你现在去南部看的那些城市一样，就这样子。先祖那时候比嘉义还小，嘉义市还小，你去想象。以前我在先祖念书的时候啊，光复路就是一条路而已啊，从新竹市就到竹东，就这个路上了，路边没什么东西。但是园区来的就不一样，这边就怎样，就发达起来。这个观念知道就可以想象，你国家富强的是首都那边富强，南边富强，南边富强的北边就是什么？穷。 对不对？然后你分派工作的时候南北又一样，那会怎样？就不公平了。所以耶罗波安很有才能，他管约瑟家，就管以法莲支派来做王的工，那他们就人就开始抱怨了，对不对？所以呢啊，他就起来抗议，觉得所罗门王不应该这样花费国家的钱啊，然后要百姓这样摆上。所以你看外面有人跟他作对，里面呢也有跟他作对。所以上圣经就记载这个，当所罗门你 不尊神为大，你觉得自己啊很有聪明智慧，结果呢其实内外已经出问题了，内外已经出问题了。所以29节开始啊，上帝也给他实际的警告了，警告都有了，接下来上帝就 预告他的预言，他的作为就是找那一个先知亚西亚。先知亚西亚啊，穿了一件新衣见到耶罗波安，那么他一看旁边没有人了，他就 很特别，就把那衣服撕成什么12片、哦、用这个来代表，来代表啊，衣服啊，衣服在古代的时候，衣服代表一个人拥有的财富，知道吗？哦、因为以前的人，以前的人没有什么财富，衣服是很重要一个财富。记不记得那个啊？约瑟因为一件彩衣，他的哥哥们就气炸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亚干偷什么？偷衣服，知道吗？那我们现在不会，没有人要去偷衣服，因为现在衣服太多了。但是古代不是这样，古代要有一件衣服不容易，所以用衣服来象征，象征。那么上帝就说：“哎，你撕12片，代表12个支派。”上帝就把10片给了耶罗波安，就是说10个支派给你，然后留一个支派给大卫的家，啊，10+1就11，所以所罗门有自己一个支派，所以等于是上帝把犹大支派再留一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2个支派给南国，10个支派给北国。好，33节上帝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上帝最在乎的是信仰，是信仰。所以一个人信仰错了，后面就跟着错，知道吗？他所做的就错了。就是当一个人信仰错的，你就很难看到你平时做的事情有哪些差错，知道吗？如果你信仰对，你会看到你平时有哪些事情做错的还可以改。但是一个人信仰错的，很可能对自己所做的错的事都很坚持。所以呢啊，他在当中，所罗门就没有那个智慧了。那上帝讲得很清楚，我为大卫的缘故留一个支派给他，36节，我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用灯光代表说仍然有见证，在黑暗的时候仍然有见证，在黑暗的时候仍然他能够见证说上帝对大卫的眷顾。用这个来提醒以色列人，知道吗？神还是怜悯的，还是没有把他整个国家都给收回，还是给他一个支派留下来。那么呢，他说你，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38节，你若听从我一切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啊，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这个对耶罗波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紧的话。上帝立大卫的时候讲这些话，立所罗门也讲这些话，让耶罗波安这做完还是怎样，还是讲这些话。 他已经先告诉耶罗波安了，王的标准就是大卫，那么呢，我已经拣选你，让你做王，就是为上帝，对不对？那耶罗波安应该怎样？还是一样，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一定要照神的话做。但这些呢，很可惜，耶罗波安有没有？没有。人拿了上帝给他的好处以后就忘了，就忘了，人很容易这样。我们下一次就会讲耶罗波安当王的就把这个最重要的给放一边了，知道吗？那耶罗波安这个人到底聪不聪明，有没有才能？有啊，他非常聪明，非常有才能，非常有眼见啊，对不对？他可以看到所罗门王的弱点，他可以看到所罗门王不公的地方，他可以看到说什么样的为他们以法莲支派得好处，他都看到了。那上帝也拣选他了，可是等他自己做王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上帝已经跟他讲了，跟他讲了，讲了以后这个事情被所罗门知道了，所罗门又要杀他，他逃哪里去？逃埃及去，埃及去，一直到所罗门死了他就回来了。好，最后就是讲到所罗门他的功绩，他所行的都在所罗门记上面，以前有王的记录。然后呢，他做王40年，所以你们觉得所罗门活了几岁？应该60岁附近来顶多，因为圣经写他年幼的时候做王，对不对？他做王的时候还说我还是蛮年轻的，对不对？所以应当不到20岁，所以他事实上活不久，知道吗？因为他才活60岁，他父亲至少活70岁，所以这是一个王。那我们来想一想，所以你上帝写所罗门王这么多就是一个提醒其实这个不是给所罗门这个王提醒，其实是给每一个人做一个提醒，每一个人做的一个提醒。我们都从上帝领受一些，或多或少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领受，但是我们领受之后，我们就用上帝给的在当中，在这世上生活，在这世上生活。但是我们生活基本上来说，很多跟人的互动其实就是一种交易，其实就是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交易。那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去思想上帝要我们做管家，知道吧？东西交给我们管，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管家我们的智慧、聪明、才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机会等等，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管家。上帝用这个来等于说在当中操练也好、试炼也好，或者栽培也好，就希望我们的心在当中总是能够向神有一个对神有一个信靠、专一的心，专一的心。但是相对的，我们也看到人的本相就是很容易把上帝给我们的就变成说这就是我的，然后我们就会很想要用我们有的去在当中做一些满足我们的。但重点是我们要当心的是，我们会不会越过那个界限，那个公平、那个正直、那个良善的界限。所以上帝要我们在世上做一种学习，把这些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持守这个信仰，持守这个信仰
所以说在上帝眼中，就说唯一的典范就是大卫王。
从王的管理的位置上，大卫是一个典范 大卫是一个对神信靠的典范。哎，这是一个好问题。你们觉得所罗门会不会到天上去？啊？
他写了传道书，他有后悔。
对啊，他写了传道书啊。
嗯，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就是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认罪悔改，上帝一定怎样？会原谅接纳我们，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回到中世纪的时候一个问题了。中世纪的人其实他们也知道，你只要认罪悔改，上帝一定怎样赦免我们，对不对？可中世纪的人比我们多想一点啊，上帝认为我们是真心的吗？其实他们担心这个，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认罪悔改？有啊，可他们很怕怎样？上帝说你好像悔改的不太够。为什么我们人会这样想？因为别人跟我们道歉，我们也会这样想。别人跟我们道歉，我们会觉得说他是真心的嘛，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不想同意，对方会觉得 我已经很怎样了，对不对？那我们都认同吗？我们不一定都认同哦，所以同样的人也会这样想。那如果我觉得我很真心的，上帝会说，你很真心吗？所以为什么他们要买赎罪券呢？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我讲这些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知道吗？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恩。我们只有信靠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愿意把他儿子给我，所以我没有一件好处上帝不愿意给我，不给我。这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绝不拿自己能做到什么来跟上帝做交易，知道吗？不是因为我今天很诚心的，所以我就觉得上帝你应该怎样，应该原谅我。不是因为我今天很用心认罪的，所以上帝你就说好，那我就看你这么诚恳的份上就怎样接纳你。都不是。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蒙赦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每一个旧约的人物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只能够相信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只有回到他身上承认，然后知道无论我们怎样，就是因为他愿意，他愿意为我们舍，愿意为我们死，是因为他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得着。所以我们无论在生命的历程当中经历怎样，我们总是回到这个点上去，回到这个点上。
可是其实我们看那个大卫王，他也做了不少错的事情，所罗门王也是一样，那只是说所罗门王所做的错的事情是在于信仰上面的，所以呢他就变成是这个有病的这些
大卫一样，大卫做的事情啊，拿单跟他讲，你犯的这些事让神的名受亵渎，也是信仰上的事，对不对？也是信仰。
为什么大卫是典范？
因为大卫有一个大卫，所以我们前面讲没提过，大卫有一个要紧的事，大卫知道他犯罪唯独得罪神， 唯有神可以使他恢复，唯有神可以使他恢复，无论他在人身上做多少，唯有神可以使他恢复。
可是我们看传道书所人的王他所写的，那似乎他也应该有这些体验。
传道书所罗门到最后，所罗门到最后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最后就是觉得走到最后他就觉得他知道所有过去他所做的这些事上帝都要问，对不对？都要问。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所罗门应该是悔改。所以所罗门圣经不会告诉我们怎样，因为他总不要我们用人的想法人的作为去认为我在上帝面前是怎样，是义人，知道吗？我们只有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义，不要想我们可以多好多好，我们总是知道因为是上帝保守我们的心，要不然我们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只要在这个偏差一偏差，我们就变成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就会变成没有智慧。很有智慧的人突然之间变成怎样，很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宗教要马丁路德要用宗教改革，因为他一直要我们能够回到真正的信心上面，你回到信心上就回到真正的恩典上，所以我们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因为信靠他，所以我们相信都有上帝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世上能够更去体会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借着我们所做出来的美善。也不是啊，因为人就是要人，比如说他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当然一开始没有派系呀、派系的形成或者宗派的形成是说大家觉得这个讲的我们比较偏这边啊，有人讲的比较偏那边啊，所以就慢慢的才会觉得后来是，所以马丁路德一开始没有说还你们归我的就是新义宗的，他一定不会这样，人都是后面慢慢才聚在一起，就是才聚在一起。那新义宗也不是马丁路德那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其中也很多过程啊。像我们中华新义会也是经过很多过程过来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中华新义会跟其他的新义会不太一样。如果你去台湾新义会看他们，或者是其他的新义会去看跟我们不太一样。要不然你看台湾新义会，他们一定有牧师袍，有没有？他们不是有个牧师袍吗？这边有个白色的。我们有没有？没有。只有在别的信义会或者别的教会按牧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会穿牧师袍，我们自己中华信义会的牧师没有牧师袍，你看就不一样，礼仪就不一样，所以还是有一些传承的差别。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借着所罗门王身上所显明出来的，在生命中有些反省。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但我们能不能在当中仍然存一个对你的敬畏、对你倚靠的心，乃是我们自己要在当中不断反省跟持守的。求你来保守赐福，虽然我们没有所罗门那样的权势、富足或者智慧聪明，但我们 也相信啊，在一切你所给我们的当中，仍然有你最美好的赏赐与带领，也让我们在所得的上面啊，继续做一个啊你所喜悦的啊信靠你的人。求你来保守赐福众弟兄姐妹，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